很快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讲堂也有一个关键字叫做开展，叫 expanding。 我们期望今天或者是接下来的我们每一个月的这个活动，透过你的参与可以帮助你在职场有好的开展，帮助你的人生有好的开展，甚至可以开展过去你没有开展的领域，甚至开展过去你特别想突破的某些的习惯或者学习的领域啊，这是我们今年很渴望每一个读书的伙伴都可以领受这个开展这个字，这个祝福在你的身上。你知道当每一次太空梭或者火箭要脱离地球的时候，他们最大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要摆脱地心引力，对不对？那摆脱地心引力要到达他希望进入的太空轨道，其实需要非常精准的数学的计算。也就是说太空梭，对不起，太空梭跟火箭要携带多少的燃料，这个燃料的推力要多少，它可以精准的进入到那个轨道，可以绕行多久，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准。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个跟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很有关系，就是要精准成长。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成长就好像你要摆脱你现有的很多的地心引力，这个地心引力可能代表你现有的生活的模式，你的生活的作息，你的工作的方式，时间的运用。如果这些东西可能成为一种地心引力的话，有时候你要突破，你要摆脱的时候，你就需要怎么样？精准。所以精准成长从某个角度，其实对太空梭来讲是如此，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所以我希望说这本书可以帮助你，可以送你进入到你所希望的人生美好的轨道。所以这本书呢，我想是作者是 John Maxwell 约翰麦斯威尔，那上周出版的，我想上周推荐的书应该是不错的书哈。那我很快来介绍这个书的一个背景。好，下一页，全球领导力大师麦斯威尔写的哈。那透过解码15个成长的法则，希望帮助你可以精准的成长的找到那个地图，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所以这本书如果你网络上看的话，就是在纽约时报第一名，美国亚马逊5颗星，而且800个人的回馈，这个其实就很不简单。那最重要的是这本书还要获得还有很多的几个推荐，必读哈，真的是必读哈。所以我再次鼓励大家，你今天有没有读没有关系，我鼓励你回去之后可以找来好好的去读一下。好，那我很快介绍 John Maxwell。 John Maxwell 为什么我特别介绍他，是因为刚好过去我之前有跟他合作一段时间，其实我那时候担任他大中华区的首席顾问一段时间。那我自己本身到亚特兰大有受过他的个人的这种认证的培训哦，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那你看他的背景就知道他在美国有获得太多的奖项。那2014年美国管理协会 AMA 也推荐他，就是说全球最受欢迎的领导力大师哦。所以他在美国基本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果你去美国任何的一个机场的书店，基本上他的书一定会有啊。如果那个机场的书没有放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那个机场应该是不太有人去的机场，所以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者。那他第二页我来介绍他，他还有创办的几个组织哈，一个叫做John Maxwell Company 哈，他是创办一个叫约翰麦斯威尔公司，那还有叫 John Maxwell Team 约翰麦斯威尔的团队。另外他还有一个组织叫 EQUIP 对 EQUIP， 他就要装备所有的非盈利组织的领袖，所以无论是企业界非盈利组织他都装备培训很多人。那他从2008年开始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叫做针对全球500万的领袖的培育计划。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是其中之一。那到2015年的时候，他完全达到这个目标，培训了全球500万的领袖哦。那因为500万达成了，目前他们就没有再做进一步的培训。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加入我的个人的脸书，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他事实上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培训的活动还是有在进行。好，小马水有一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哎，好像我们网络有点delay 哈。他说 ：“Make personal growth a daily priority。”他说：“你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帮助你个人成长。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仔细看这些名人，无论是比尔盖茨也好，或者是这个华伦巴菲特啊，或者是美国最有名的欧普拉等等，或者是现在最近的特斯拉很有名的特斯拉的老板啊，马斯克等等，这些人每天都在读书。马斯克是一天读一个小时，华伦巴菲特呢，这个他可能退休的时间比较多，他一天读五个小时。然后比尔盖茨他的目标就是每一年读50本书，相当于就是52周的话，除了休这个圣诞节休息之外，一个礼拜读一本书哈。我非常鼓励我们所有线上的朋友跟着繁星讲堂来读书，至少你一年可以读大概8本到10本原则上我们一年大概会有大概线上读书会有8次到10次以上，至少保证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读过这些书。当然如果你读越多我们就越好，我相信透过读书可以帮助你这个人生的思想更多的开启跟开展。好，接下来这个麦斯韦就问大家，你为什么要成长？那这是好问题嘛，那我为什么要成长？我花那么多时间是为了做什么？做什么？你想要目标，你需要怎么样？你要了解更多的自我意识的成长，找到你的目标。你要成更好的人，你也需要怎么？你的性格跟特质的成长。你要在职场有好的升迁，你需要能力的成长。你需要成更好的配偶，更好的父母亲，你需要怎么？在人际关系，人与人相处当中的成长。你要如果确定你的帮助你的财务的目标可以达成，你需要在怎么样理财方面能力的成长。更重要，你要丰富你的灵魂的话，你需要在你的信仰跟灵性来成长。我想非常真实，所以无论哪一个领域都需要成长，以至于你的成长的目标出现的时候，你的成长就必须要精准，不是吗？越精准的话可以帮助你有效的找到那个路径跟方法。好，所以这个，所以他说你的成功不是个意外，你的成功是意向。意向就是 intentional， 是要明确，只有明确才能够帮助你进入到你希望的成长的路径跟目标。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我待会会举几个例子来谈到底如何进入成长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进入成长的迷思，因为有些人认为说啊，我人年纪越大就会成长啊，我想未必啊。那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那我永远跟不上，我不如一动这样，一动不如一静，干脆我就不要动。或者是说我要找到完美的方法才要开始，或者说啊，我最近心情非常的糟糕，是不是等我心情好了再学习？坦白说，我们人生常常都是心情很多很多不好的时候，所以可能你就很难开始。或者是说哇，我参加大量的培训，大量的哇很多学习，我就达成我的目标。其实也未必，不是量多而好，而是怎么样，而是量要精准，要质量。或者是说我永远赶不上那些比我更优秀的人，或者是说我的方法可能错误，我也可能会仍然面对失败，我不如放弃算了吧。我想这些是我们常见的迷失。那我相信今天会参加的读书会的伙伴，我想你们都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你们是很有企图心，而且很希望成长，持续成长的人。好，以终为始，要事第一。我就一开始他问大家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你要先找到你人生的方向，找到你生命中最持久的热情，那个热情不是短暂的，是持久的，而且是你的愿景还有你的使命。因为唯有你找到这个方向跟目标，你才知道你的成长的方向在哪里。就像太空梭或者火箭，它到底要去火星还是要月球，要先确定才能够决定它的燃料跟它计算的轨道的方式。这就是类似这样子。第二个是你要认识自己的优势跟你的短板，每一个人都有优势，每个人也可能短板，所以你要找到那个特质的时候，会用力在对的地方，会让你事半功倍。第三个是你怎么样，你要找到可以帮助你精准成长的环境跟人。我自己觉得第三点最重要。很多人能明白自己的方向，也很多人了解自己的优势跟短板，可是他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他的环境是错误的，或者是怎么样，他周围没有人生的教练，没有教练帮助他，他自己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相信我们的讲堂可以帮助你 在这一部分可以对你是有帮助的、哦、这三个问题先送给大家好好来思考。好，第一个 我介绍它 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我认为这最重要就叫自我觉察法则，在这个书里面是第二个法则、哦、他说如果你想要改变跟成长，你必须要认识你自己，你要接受自己，你才能够塑造自己。我想很真实哈，很简单却很难做到。其实有时候大部分的人很难接受自己，你会觉得总有人比你漂亮，总有人比你帅，总有人比你有钱，总有人比你过的日子更好，你会觉得自己不够好。那当你不觉得自己够好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不断的跟别人比较，因为那样的比较的心态一旦出现，其实你就不会开心，不会快乐，你就很难持续的成长。所以 John Maxwell 很好，就是说他这本书有个特点，就是每一个书的章节后面都有一个好像设计让你工作的，应该说有点像学习手册的方式，实用的工具。比如说他就问你七个问题，你最想做什么工作跟计划，一样的，就是你到底你要做什么。第二个是你的才华能力机会能够支持你的想法吗、哦、就是了解自己的优势跟短板。第三个是你自己的动机跟目标是什么，你做这些事情你的动机跟目标是什么，当然就是以终为始，最终你想看到什么事情发生。好，接下来你知道从今天开始如果你要成长的话，这个步骤跟方法跟流程你晓得吗？第五个，你可以从你现有的经验的前辈当中找到哪些的经验，我说的就是你要前辈，你要有人愿意帮助你。第六个，你需要在成长跟突破的领域在哪里，你清楚吗？你的方向明确吗？最后一个是你愿意付出时间付出资源跟代价吗？坦白讲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什么比尔盖茨还要一年要花读五十本书，为什么华伦巴菲特他要读五个小时，为什么马斯克这么忙但是他每天要读一个小时，其实他们都要付代价，他们相信这个成本这个牺牲是值得的、哦、所以我想第七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前面那个东西如果你没有付代价就很困难。我记得他书上有写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他说他小 John Maxwell 小时候有一天他父亲就问他一个问题，就说有五只青蛙停在一个树枝上面，那树枝下面是一个池塘，那五只青蛙他们讨论完之后，他们决定其中有四只决定要跳下去，所以他爸爸就问他说，那请问一下这个树枝上面剩下多少只青蛙，大部分就说、啊、那五只有四只决定要跳下去，那应该上面就剩下一只嘛。他爸爸说 No， 答案不是一只，答案说还是五只。他说为什么？他说这五只只有决定跳下去，但是他们没有真正跳下去，因为他们决定了可是他们想一想还是没有跳下去。其实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立了很多的目标，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那个决心去付上那个代价，所以这个是 很关键的。 OK， 好，那第二个它另外一个法则叫镜子法则、哦、那我们每一天都会照镜子嘛，照镜子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自己，你晓不晓得你自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那这只猫，一只猫看到自己像狮子，一只猫看到自己像病猫，所以看到狮子呢就是当然有一点比较夸大、哦、非常的高度的自信甚至超越他自己。另外一种是怎么样，看到病猫好像自己什么都不是。当然从某个角度对自己有自信是好的，就是说你看到这个镜子里面的自己，我就觉得比你自己好是应该的，但是变成狮子又有一点不自量力。意思是说我们要合适的看待自己的自信是很重要的。好，那他镜子法则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打造健康的自我形象有几个步骤，那他也很具体的问这几个问题。第一个，你能不能列出你自己的人格特质，你对自己的人格特质你描述自己的关键字是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你是一个主动积极的人，你是一个、啊、这个很有毅力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你到底能够写多少对自我的认识、啊、有些人一写可能写三个五个，有一写可能十几个，这个代表你对自己的认识够不够。第二个是 你要持续扩展你的世界，你看那个世界是vision， 就是说你要去开启你的世界，你会更认识自己的状态，也就是说你要更多的去走动，了解好像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值得我们去学习。第三个当然不用攀比，跟前面讲过，因为人比人气死人，你越攀比其实你对自我的形象就 越难接纳，你就越陷入到好像觉得自己很不够很不好的那种状态。第四个提升价值，他说要两种价值，第一个提升自己的价值，当然你要常常提升自己的价值，第二个你愿意提升你周边人的价值。他常说 add value，他说 John Marshall， 他说每天醒过来第一件事情除了自己读书之外，他都在想说今天我如何去帮助一个人增加他的价值，可能是在他的公司，可能是他的客户，他今天可能会 面见很多人，他想说我至少要增加一个人的价值，因为你今天增加了他的价值，有一天他也会来增加你的价值。好，第五个，只要对的事情再困难也要坚持，就刚我说的要付代价，愿意牺牲去为你的目标要努力要牺牲。第六个，庆贺每个小进展跟胜利，你好不容易读完书了，你要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哎，给让自己吃一个好吃的，或者是怎么样，怎么去跟别人分享，然后鼓励你自己。他说每一个庆贺其实都很重要。第七个是实践你的关键字，哎，这个就很有意思，我在读的时候就说，哎，到底什么是关键字？他说其实你的人生的目标可能有很多的特质，这些特质的字很多，可是你要找到你最喜欢的关键字。那我自己举个例，比如说我就很喜欢繁星讲堂的三个关键字的最后一个关键字就是转化。那转化的意思是什么呢？帮助一个人或事物从现有的状态进到更好的状态。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字，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我想办这个讲堂，而且是我们是无偿的，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好的东西分享给我们许多喜欢读书的好朋友，帮助你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就是转化。那在我的工作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让我可以更容易聚焦，因为有很多东西我很喜欢，坦白我也很喜欢创新，我也很喜欢很多的很多很棒的这种特质。那但是我觉得转化对我来讲是特别好的。那也许你可以列两三个你喜欢的关键字，你可以把它放在显眼的地方，你想说今天我可以透过这两三个关键字对我周边的人增加什么样的价值。好，我想这就是让你可以更容易聚焦，而且你会觉得自己虽然做的东西很有限，你会增加你自己的自我形象的健康度。 OK， 好，所以 John Marshall 他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蛮好，他说改变未必成长，成长一定带来改变。他说也许很多人不断的 换工作希望带来改变嘛，因为他总觉得隔壁的草皮比较绿嘛，然后别人的月亮比较圆，但是事实上当你改变环境你没有改变自己的时候，你其实你的成长还是非常有限。他说但是你真正成长的人你就会带来改变就像这个树，其实这个树是那个美国旧金山郊外的那个红树林，你去过的话就知道，这些树从很小的时候长到很大之后，当这些树全部长大起来的时候，其实它们的成长改变了当时所有的环境，那边整个的天候雨水因为这个森林长大就改变了，所以你的成长绝对会带来改变。特别如果你是一个 领导者，你在你的组织单位带来团队的成长，整个团队的氛围也会改变。好，所以接下来他就举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法则，我们叫做环境法则，就是良好的环境会刺激成长，孕育生长的力量。所以如果万一你的环境不是那么好的话，你必须要采取行动来改变环境，改变自己。通常如果你是领导者的话，你应该要让自己成长，进而怎么样去打造一个适合成长的环境。那我后面我也举几个例子，我们看一下。所以领导者最重要的投资就是打造环境。我们回到刚刚那一页，他的书上有介绍一个例子，但是因为这个例子有点长，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出生在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家庭，那他受到这个妈妈的不是很好的对待，他那时候才5岁，甚至他们隔壁的叔叔的对他们生命当中身体 对他们身体对他们的身心有很大的伤害，所以他从小就非常的自卑，他觉得是自己是一个没有人要的，所以后来他妈妈觉得这个情况也不是很好，就把他带到外婆家去。但是外婆家去之后，其实在外婆家，外婆虽然对他的很好，可是那个社区本身不是那么很好的社区，所以人家会嘲笑他，人家又辱骂他，周边也没有很好的朋友，所以最后呢，他高中没有毕业，他就辍学了，因为他未婚生子，没有办法读书。19岁，然后到20岁，他又生了第二个孩子。简单讲，他也吸过毒，他也坐过牢，他的生命进入完全没有希望。有一天他到了30岁，他突然清醒了，因为他的孩子也在小学碰到他类似的状况，两个都是男生，他的孩子开始受到很多不好的朋友的诱惑。他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他的孩子如果像他这样子的话，他觉得他这一生真的完了，所以他 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觉得他开始要换环境，而且 他同时改变环境也改变自己。所以呢，他到30岁那一年，他重新去考高中，同等学历考过了。考过了之后，毕业典礼他们家族没有人参加，因为他是他们家族第一个高中毕业的人，你就知道这个家族真的受到很大的这种咒诅。那他高中终于毕业了，他就决定考大学。他准备了3年，终于考上了一个大学。然后在大学当中，他后来发现他不是最聪明的，可是他的努力会带来改变，所以他不久拼了3年之后也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又过了2年之后，他又完成了社工的研究所。然后 John Master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非常说他很高兴，因为这个女士现在已经在念博士班。他说其实他个人的改变带来环境的改变，但他当然他也为他的孩子改变环境。所以他说领导者一定要帮助你的部门打造一个可以成长的环境。我自己工作很多年，我也看到很多的公司是通常是这样子，如果你的老板很会用你这个人，可是他从来不投资你去学习去进修的话，我觉得长久而言，你会用到干之后，他们会找那些比你更有能力的人进来。这种公司我也看到很多。但是如果你进的公司是虽然你很用力的付出，但是 这个环境有很多让你学习的机会，他们是愿意投资你的，这个组织或这个机构是值得你可以长期待下去。因为他们要用你，可是他必须要怎么样，要发展你，不能 只用你而已。我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参考的建议。好，那接下来他谈到一个法则叫橡皮筋法则。我觉得橡皮筋法则讲蛮好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橡皮筋只有伸展的时候才会有用处嘛，对，不然的话橡皮筋不伸展 就在那边。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如果说你有看到如果橡皮筋一直放着不用的话，久了就会怎么样，会老化，对不对？有一天你要拿来用的时候 一拉它就断掉了，因为 它太久没有用了。所以橡皮筋要常常去拉它，它的弹性会保持有一种弹性的拉伸，你会发现这个橡皮筋可以用的比较久，而且它等一下就像说，像说我们要拉开，可是橡皮筋要拉开就需要张力，对不对？简单就是你要离开你的舒适圈。那 John Master 有做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有一个工具性的建议。他怎么建议呢？看下一页。也就是说呢，第一个你要设立你有一个小的中程目标。什么叫中程目标？就是你可能未来的3个月、未来的半年、未来1年，甚至有时候未来的2年、未来的3年，你自己的成长跟学习目标是什么。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每天在忙碌很多工作，对不对？如果你一直只看现在，你会不断的付出，不断的付出，不断的付出，日子就这样过去。可是如果你除了在忙碌现在，你规划可能未来半年、未来1年、2年，你有一些学习的目标，你会让自己跳脱一个学习的空间。这样的话你就怎么样，适度的拉伸你自己。哎，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会帮助你的潜能不断的被拉伸。当然一般的公司都会每半年会有绩效考核，或每一年会有什么职能考核，其实它的设计就在这里。每半年你的考核的时候，你的主管会看到你的状态，会鼓励你，哎，哪些东西做得特别不错，哪些东西你需要加强，那接下来 这半年或这一年，我们如何在这部分我们持续来加强，帮助你可以拉伸。我看这个制度设计就非常好，所以你就会发现你不是只有工作而已，你是不断可以拉伸的，而且这个拉伸是有目标性的。啊，这就是类似这样子。刚刚我讲的那个女士也是一样，她后来发现她必须要有一个目标，否则她就跟她 这原本的生活是一样，他这辈子就完了。第二个是你要评估成长的目标的可信度跟达成的方法、哦、那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如果你是在公司里面半年 有这种能力发展的考核的时候， 你半年达到之后，那接下来半年的行动计划你如何优化它，你每半年就会找到更好的方法让自己的学习跟进步。而且你有，如果你的主管或者你有教练可以跟你讨论的时候、这个对你就成长会非常有帮助，你的时间就会非常有价值、哦、那第三跟第四呢，我是看完它的内容我自己设计的。这是因为过去我帮企业做顾问的时候，看到很多高阶领导者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我通常会给他们这两个建议。第一个叫做跨界学习。什么叫跨界学习呢？比如说你在这个 A 行业，那 你发现你 有解决问题的模式都很类似，可是如果你参加某一些外面的活动训练会，你又跟很多不同行业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类的问题在不同的行业的改善的方式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因为他们常常碰到这一类的问题，他们有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这叫横向的拉伸。你可以从不同的行业的人来看到他们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叫跨业学习。第二个叫做纵向学习。什么叫纵向学习？比如说你现在在公司有负责同样的一些职务跟任务，如果你觉得这个环境是好的环境，你的主管也信任你的话，你可以怎么样争取，你可以愿意负责更大的专案，负责更多的任务，也就是说把你的任务跟拉得更远，拉得更深，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你就有主动拉伸的机会，而不是人家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很主动积极，你也愿意学习，你告诉、哎、这个东西你愿意来负责，这个东西你愿意来尝试，所以你的纵向跟横向拉伸都做的话、一般我们讲就是 横向就是 enrich， 让你的工作是更丰富的， enlarge 是怎么样，更宽广更深入的、哦、所以这两个 是对你的拉伸是有帮助的、嗯、那所以他讲了一句，这位先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 All growth start at the end of your comfort zone。 很真实，你人生所有的学习的成长是来自于当你跳脱舒适圈之后，你跳脱舒适圈之后就好像说那个橡皮筋不是放着，那个橡皮筋开始被拉伸的时候，它的功能才会出现。其实你在你最熟悉的领域里面，其实你的成长是缓慢的，虽然你做事情可以做很多，你做事情可以做很快，可是如果这些事情都是你非常熟悉，没有变化，没有新的创新，没有新的刺激，没有新的拉伸，其实你的成长是慢的、哦、所以这就是给送给大家这一句话。好，接下来有个取舍法则、哦、那个当然一言以蔽之啊，取舍法则就有点像断舍离、哦、那但是它有几个点的讲法我觉得蛮好，就是说有时候你必须放下一些你最熟悉的东西，去做那些开始做有一点不熟悉的东西，你会失去你的安全感，当然甚至你会失去你不知道明天的机会在哪里。可是如果你对自己前面讲的，你对自己更足够的自信，你对自己够了解的话，其实你的每一跨出去新的，似乎你的安全感有更大的安全感的时候，其实你会换取明天的机会。那所以你要想想人生当中你有还有哪些，想一些东西你很想要、去发展的，你很想要去发展的但是还没有发展的，但是你有可能一些潜在的威胁，简单就有点简单的 SWOT 分析啦、哦、哪些东西是你还想要发展的，哪些东西是你比较弱的，你可以来做一些计划跟规划。嗯，好，他这边讲的是说你要简单讲取舍之后，就是说你总就要做一些聚焦了，你不可能 do everything， 你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你到最后必须做两三种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的聚焦会决定你的实际，简单说你花时间在哪里，那个东西最后才有可能实现。那你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花时间，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啊、这个放大镜太阳一照的话呢，在聚焦之下那个东西就会烧起来，那个能量是很高的、哦、那怎么聚焦，怎么做取舍，讲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做起来很笼统嘛、哦、那我给大家、一个方法、哦、大家有没有听过 time metric、哦、就是时间矩阵、哦、那这个时间矩阵的概念很多人在谈，那如果你读过七个习惯那本书，在要事第一有讲到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时间有两大轴，一个是急迫不急迫，一个叫重要不重要，就重要性跟时间的急迫性。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花时间在怎么样很急迫的事情，也可能很重要，甚至很急迫的事情可能不重要。他说这个东西都要减少，为什么呢？你仔细分析哦，那些急迫的事情大部分都是人家来找你的，比如说客户电话来的你要处理，对不对？老板电话来的你要处理，家里电话来的你要处理，这个 LINE 来了、微信来了，什么东西来了你赶快去处理，都是怎么样，大部分都是从外面进来的，大部分，但是不是全部大部分。所以催缴你要缴什么、这罚单要缴了，什么水电费要缴，都是人家告诉你你要做这些事情的，那你就因为时间很紧急赶快去处理，类似这样子、所以这样的话会让你的事情，坦白你是处在被动，你可能很忙碌很忙碌很忙碌，但是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处理紧急急迫的事情。他说我们要增加是怎么样不急迫很重要的事情，就像他前面说的，你要思考半年后 你要哪些成长，一年后你要哪些成长，三年后你要哪些成长，你更多的去思考这个东西。如果在企业里面就叫做战略规划了，或者策略规划，那你的人生也是一样。所以这样当你这些不急迫的事情，坦白说不急迫的事情是你做的，你自己做的决定，急迫的事情很多都是外在来找你的，不急迫的事情通常是你必须自己做决定的。所以你越多的做决定做前置性的规划，你的取舍才会更多的是迈向未来，而不是花大量的时间在做解决问题跟灭火的工作。所以我把这个工具送给大家。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虽然这句话是从圣经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非常实用。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都招我来的奖赏。什么意思呢？刚好今年是2022年的2月25号，也许我们的过去呢，可能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学习，那我们 也许 有些地方有进步，有些地方还在突破。他说忘记背后，接下来好好规划你接下来的2022年、2023年、2024年，什么东西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几件事，好好把它标列出来，好好找到你学习的途径，好好找到你学习的方法，甚至找到可以帮助你学习的教练。他说有一天你就会得到你该有的奖赏，也会得到你该有的祝福。那时候 我特别用这句话来送给、我们今天参加的伙伴。好，最后我也送一句话给大家，他说 Growth today is an investment for tomorrow， 就是你每一天的成长就是对明天的投资啊。所以似乎你今天的成长好像你还不看出什么东西，可是等到明天后天半年一年，你会发现你投资的成长非常非常的有价值。这是 John Maxwell 讲的，我用这句话来送给我们所有的、我们读书的伙伴们。好，那我的分享到这边，接下来我要做几个问题的访谈呢。我先送一句话给大家， I did my best and God did the rest， 就是我们可以很努力尽我们所能去做，可是我们不可能完美，但是呢我觉得可以让上帝帮助你，让在不完美的地方让他来帮助你，让我们可以人生过得更完美。好的，我的分享大概是这样子。那接下来我很快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哦，裁缝医学美容的董事长兼执行长，就是王玉茹，我们叫他 Celine 哦。那我跟我太太，我们认识他已经超过20年哦，也是好朋友。那我特别要说，他现在是台湾医学美容大概是真的是前段班哦，他们跟21个大的医院跟机构有很大的合作，都是非常专业的。我们20年认识他的时候，那时候他才从一个诊所的一个病床刚刚开始。那我们认识他，我们看到他这个一路从很小很小的企业到如今一个有影响力的过程，我们看到他如何服务他的客户。那他超过50万的客户的使用，基本上很少有客数，可以说甚至是没有。那他还不断的在追求、不断的精进当中。那他有很多很棒的经验哦，我们待会好好可以来请教他。那我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 Celine 哦，就是说请问你在自我觉察的法则当中 在你过去成长的经验，你有没有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好，那其实我觉得John Maxwell 我在应该我们上次讨论好像15年前他来台湾在台北的国际会议中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演讲，那其实在他身上我觉得在他不管的过去的领导的法则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那这本书里面他讲到自我觉察，其实成长就要从自我觉察开始，体重也是小小的自我觉察，对不对？好，还有你的业绩，你的薪资，其实都是从小小的自我觉察。那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其实在我的创业，刚刚 Vincent 讲了，真的是从一个床一个诊所开始。那刚刚你提到我们现在50万人次，我要纠正一下，是100万人次以上了哈，有20年有100万人次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值。那在创业之前，其实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顾问，我常常帮很多的化妆品公司做 training，然后把国外的技术引进来台湾。可是我就觉得我教了半天，可是不一定这个美容院所，这个医生，这个美容中心可以把我所教的，把我想要的理念100%的发挥出来。我就觉得少了那么一块，也就是技术服务跟专业有很大的落差。那刚好在20年前皮肤科开始有了第一台的雷射，我就找到一个 AK 结合专业，结合治疗，又可以有效，又可以有服务，有 service， 甚至非常经济有效的一个美容中心，这才开始了我创业的理念。所以自我觉察就是为什么我创业，我觉得这很帮助我，因为我感到那部分的不满足，我想要 create 一个刚刚我提到的比较完整性、经济有效又专业治疗又有服务的。很多的诊所只有有效治疗但是没有服务，你感觉去会当变成是当病人的对待，那我怎么样帮他是客户的对待，又加上了有专业性的治疗。我觉得是在这个自我觉察是在我创业里面一个很好的基石。
OK， 非常好。我想Selin讲的非常好，就是说这个自我觉察，他当他了解他自己的强项，也让他了解这个环境的需要，以至于他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且他勇敢的采取行动。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好，接下来时间我想要请教你，就是说刚刚我们也提到的镜子法则，那你觉得这个镜子法则对你过去的工作当中有没有特别的启示或者什么应用吗？
嗯，其实镜子法则里面，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说你要成为理想中的样子。好，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好，很多人都不敢想象，或者是不愿意去想象我理想中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要常常去刻画，不论是你的外在，不论是你的内在，不论是你生活的环境。有一天我跟一个医师吃饭，我就常常想，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啊，在高中我就很想长大，对不对？你去当兵的时候就很想退伍，对不对？我要大干一番，我要做一番的事业。可是慢慢的，当我们年纪慢慢增长的时候，你发现想象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少。好，所以我就问他，你有没有想象后，你60岁，你70岁，你要怎么样的样子？他说，老实说我没有想过。也就是我们十几二十，我们老是想象我们长大的画面，可是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几乎很少想象我未来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要照照镜子，你要常常去 create， 去想象我未来的样子。好，这会帮助我们成长，因为我想象的样子跟我现在，我一定想高，我不会往下走吧。好，对不对？好，我们一定，人家说这个水往下流，人往上走，我们往上看，我就会想象我未来的样子，就会帮助你成长，好，帮助你往上跳跃。我觉得这是镜子法则，我觉得很棒的学习。就是我对我来说，我每天都会想一想我未来要怎样。好，我爸爸90岁，我常常想我90岁我可不可以驾着那个自动车，好，到处跑。我的梦想是90岁还要会开车。好，90岁还开车，但是那自动车不用找司机，他会带着我到处走。好，我觉得要 create 想象的未来，这镜子法则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
嗯，哦，太好了，这个Selin的梦想非常好，90岁我们还可以坐这个自动驾驶车哈。因为我想自动驾驶车目前大家各国都在研发嘛，可能未来的3-5年基本上技术就非常成熟了哈。所以可以想象我们这个每个人80-90岁都可以坐自动驾驶车，甚至可以自动驾驶飞机啊，可以环游世界。 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说当我们想象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们可以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个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嗯，
那接下来我也想请教舍令，就是说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橡皮筋的法则，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下，那你在你经营事业的过程当中， 你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法则吗？
哦，其实刚刚讲要离开舒适圈呢，是成长的开始。其实离开舒适圈对于，我不晓得对女生来说是很困难的。你常常在美国，在国外你应征工作，他都会愿意飞很长的距离去 apply 那个工作。可是在台湾啊，你说从彰化来台中上班就有点难了，对不对？好，每天这样从彰化来台中上班就有点难了。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习惯离开那个舒适圈。我不晓得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岛国还是怎么样，我们对于踏出陌生的环境是很拉锯的。其实这会影响到我们很大的成长。那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刚在这个橡皮筋法则里面他提到说，勇敢拉锯现在的定位跟理想的目标。其实在我创业的时候，我就想我理想的目标是什么。我那时候很小，我才做了4个皮肤科诊所，可是我就想象说我真的要有影响力，我就要做大。我真的要影响力的时候，我就想要我的目标就想要成为台湾真的很有影响力最大的医院连锁的美容中心。所以我一开始我就做了皮肤科，我起家是做皮肤科。慢慢的皮肤科我觉得该可以合作的医师我都合作了，我慢慢就跳脱了一个竞争力，我往医院发展。一开始我从区医院开始，那慢慢的我的专业被看到了，所以我就走进教学医院。你知道从区域医院到教学医院，你面对不同的这个医师的 base 就非常非常大的竞争。然后我的设备的提升，我们投资设备，甚至我把各科的整合，刚刚 Vincent 讲了纵向跟横向的联合，就是我不只做会皮肤科，我还做了整形外科，甚至我把眼科也拉进来了，把妇产科也拉进来了。所以我在各科里面变成是一个这个左右逢源的单位，大家都很喜欢美容中心，像我们今天又谈了一个健检中心的合作。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拉开那个距离。可是当不同的科别你去真的拜访主任啊，你去访谈的时候，一定是需要很多的时间 cooking， 需要很多的时间准备跟预备，甚至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可是我想那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离开。如果我要成长，你知道成长会有成长痛嘛？我们小时候在长大的时候骨头会痛，成长痛，没有成长是不痛的。我们想现在很多人都在健身，训练肌肉也要痛，就是你要让那个肌肉有一点负重，它才有办法成长。甚至我们就往教学医院的发展，甚至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把一个医院的某一个楼层全委外包装了，全委外经营了，我们自负盈亏。我想这对我们来讲都是不断的生长，甚至我们现在走到自己开诊所。好，我们走到自己开诊所的路，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生长。那在我个人的生命当中，除了在工作上这样的生长，其实我也是一个蛮喜欢挑战的人。好，在我4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学滑雪。我开始学滑雪，30岁我学滑雪，然后再来我40岁开始我就学骑马，甚至那一年我就规划了去法国，然后去葡萄牙去骑马。所以我觉得那种挑战是拉开生命的梦想，还有挑战是拉开你的影响力的。那橡皮筋在拉的时候一定会有压力，可是刚冰神讲的很好，书也写的话，拉一点拉一点拉一点，你就不觉得痛了。不要一次到位，那你会很辛苦。可是慢慢在拉，你就会发现哇，那没有什么。那其实我面对很多的店长，我们要调点管理的时候，他们心情都很害怕很惧怕。那你就会发现 有些人他心理素质很强，他就跳上去，我试试看没关系，我没做过。好，可是我从管这个4个人，我开始管10个人，我试试看。那一旦他一定会有一些挫折，可是他当他愿意接受挑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 upgrade 上去了。可是有些人你面对这样的挑战，他第一个说我不要，我管4个就好，我在这里安居乐业就好，我在这里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做。好，我客户熟，我医院熟，医师都熟。好，那你就发现他的生命的成长就会受阻。所以我觉得这个橡皮筋的生长是在我们心理素质一个很强大的，很需要靠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一个很重要的回馈。
哦，非常好，这个非常好。这一点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敬佩哈，就是因为到现在我也不会滑雪，我也不会骑马，我会骑脚踏车。
哎，你叫我收，你要怎么收啊？
对，我会骑脚踏车。哎，那个谁的声音稍微那个关一下好吗？哈，对，所以我意思是说，我们就是说像 Selin 他在面对这个，无论他个人也在实践这个这个橡皮筋的拉伸哈。那包含他的经营，他的公司也是，就是说他鼓励他的店长不断的在拉伸他们的职能，他也在鼓励他自己去面对不同的科别。特别我非常惊讶，我不知道，就是说你们除了皮肤科之外，你们也这个哇，这个其他的这个连健检中心都可以合作，好像这个全科都包了一样哈。哦，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还非常创新，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像那个马斯克嘛，大家都知道马斯克他做特斯拉，他又做这个 SpaceX 做火箭，那他觉得说这完全是不同的行业，可是对他来讲，其实他就是想满足怎么样，他可以做出服务人类的事情，至于他因为挑战这个很大的困难，其实很多人不理解他，我相信你讲的非常好，就是说这个拉伸一定是痛苦的，但是只有在原本的地方是完全是不痛苦，可是事实上会让我们失去那个生命的潜能跟竞争力，
是，
我觉得非常棒。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再请教 Selin 哈，就是有一个法则，其实今天我没有时间分享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看过书，也许你有些印象，就他特别谈到一个叫毅力法则，因为他说毅力是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一开始成长很有目标很有冲劲，但是可能三个月半年就放弃了，等到第二年又重新立一个新的目标，他永远处在这样的状态哈。那你对毅力法则这部分，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其实，在十几年前，这个 John Maxwell 先生他有来台湾，也透过 Vincent 的邀请，我刚刚讲了，在台北有一场好像是两天吧，哈，我觉得很完整的一整天的会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演讲。那在演讲当中，其实我没有记下太多，可是有一个例子到现在我都还念念不忘哦。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例子。这个 John Maxwell 他就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啊，这个过了一个新年啊，过完 Christmas， 他觉得自己变胖了，所以他就想要去减肥。这新年新计划嘛，要减肥哦，我想要锻炼我的身材。不要6块肌吗？至少要3块肌。所以他就开车去一个健身房。你看那时候十几年前，在美国健身房就非常夯了。他就开车去健身房。他开车进去的时候，第一个 parking lot 的时候，他就发现哇，车子全满。他就再往前开，他开到第二个 parking lot 又全满，他就很生气了。然后他一路跟他讲笑话，说你知道吗？我是来健身的，可是走那么远，我就很讨厌。之后他直到第三个 parking lot， 他再找到个边边角的一个位置，好，所以他停好车就走了，走很久，然后来到这个健身中心，他气喘如牛。好，一打开这个健身房的这个门呐，他就发现吓死了，因为里面满山满谷都是人，每一个运动器材上面，不论是跑步机啦，不论是这个脚踏车机啦，哈，每一个地方哈，地板呐、重训呐，都是人。哇，他就很不满意啊，这怎么人这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哈，不要去。所以他就觉得，哎，这个人多，这怎么有办法轮到我使用？这个时候，那个健身房的经理就出来了，他就很客气的接待他啊，这个麦斯威尔先生啊，我可以为你服务吗？这个麦斯威尔先生就告诉他，我想来减肥，好，来训练我的身材。但是呢，你看你这里都是人，我想我不是喜欢这样的环境。那这个经理就很客气的跟这个麦斯威尔先生说，这个你给我2个礼拜的时间，我可不可以跟你预约一个时间，就2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你再回来，我包君满意啊，就一定可以的，好，你一定会觉得非常喜欢我这个健身中心的。哇，这个 John Maxwell 他就想一想有道理，好，我就给你2个礼拜的时间。所以过了2个礼拜，他就再回到这个健身公司，这个健身房了。哇，第一个开车进去，哇，第一个 parking 啦，就有位置停车了耶。哇，他很开心，这个经理讲的话果然是真的，他怎么有何方神圣啊，怎么可以这很迅速的就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所以他就停好车了，然后就走到这个健身房，打开门一看，哇，跟2个礼拜以前他所看到的画面完全不一样了，几乎只有剩下小猫2-3只啊。 啊，为什么呢？啊，他因为所有人都不见了，不是他多开一个分店，因为人们对计划的执行没有两个礼拜的热情。好，所以呢，我就发现哇 ，John Maxwell 讲的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定计划的时候，要两个礼拜，好，至少要撑过两个礼拜。所以我都告诉自己，我要撑过两个礼拜。我刚刚提到我学骑马的时候，其实我学没有多久，我就从马上摔下来。那你知道摔马下来，从马上下来，又没有带着护具、带着安全帽，摔马的第一个动作，如果不是太严重，要立刻上马。好，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敢立刻上马的话，你大概这辈子就不敢骑马，因为你有恐惧。好，第二个，你立刻上马之后，你要教训马，我比你强，我是老大 ，I'm the boss。好，人善被马欺 ，I'm the boss， 你不要再把我摔下去了，我很厉害的。好，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当我在骑马里面也是一样，我就想着 John Maxwell 的讲的这个健身房的故事，我要撑住我的信念。好，我做什么的做，不管在经营上面，或者是我想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毅力法则是撑着我们往前走的。因为真的如同他说的，大部分人下定的目标跟决心，撑不了两个星期。
嗯，好，非常好，太棒了。哲林的这个分享，真的是很好，就是说特别John Maxwell 这个例子哈，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撑两个星期，我们就赢过大多数的人，真的是毅力的法则。其实我们在骑自行车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在骑车一开始都非常痛苦，每次特别是冬天你要骑出门的时候，外面十几度，你又觉得说我怎么那么笨，我为什么不这时候睡觉，为什么出来做这个事情。可是当你骑一段时间，你身体就开始热了嘛，对不对？你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哎，但是坦白讲，你每一次出门的那一刹那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当你挑战过前面那一段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困难。所以我觉得就是毅力的法则真的是帮助我们可以持续往成功的道路上走。